可以三智社大佛顶受人熟论眼睛第八卷，现在经文讲到第29页的最后一行啊，人之下第五，就世人妄念别修而名十种先去，从这个地方开始接30页的经文。这是说明在人世间啊，一般人当中也有知道这个世间是个苦海，希望能够出苦，但是想要出苦啊，没有得到真正的方法，而是就世间人的妄念另外别修，说明世间有十种修仙的这个方式，就是十种仙趣。就是楞严经很特别，一般教典呢都说六趣六道啊，这里说七趣，就多一个仙趣，就在人当中开出一个修仙的。前面讲过的地狱、恶鬼、畜生、人，这是前后由造恶业而受苦之后出苦，都有连带关系的。就从这个修十种仙趣的这个地方开始，跟前面没有关系了，完全是另外一回事。就是人，有些人呢，他知道这个世间是苦的，他想要出苦，想要出苦啊，但是要找一个出苦的方法。出苦的方法是什么呢？在中国古代认为修仙是个方法，所以这里就提出这个修仙的方式啊。这个修仙跟印度的婆罗门教乃至其他的宗教有很多类似的情形，而现在经文所说啊，多数是顺着中国的风俗这个修仙的方式来做说明的。先总说明这个由从人而修仙的这个实际情况。阿难，夫有从人不依正觉修三摩地，别修妄念，存想故行，由于山林人不及处，由十种仙。这是总说。佛对阿难说，还有啊，世间有一类人不依照佛的正觉而来修三脉，三摩地就是三脉，就以三脉，心以三摩地或者三摩提啊。这里的经文啊，它是顺着经文的这个方式，有四个字一句，因此啊，如果是单说三脉修三摩地，就是用三摩地的文称这个名称了。有一种人，他不晓得依照佛的正觉，如果佛法还没传到中国，中国人根本不知道佛法，不会修这个佛法。而印度也是在近3000年前释迦牟尼佛才出现时间才有佛法，佛没出现之前也是没有佛法。而没有佛法当中啊，有许许多多的世间一般修仙的人认为他那个办法能够解脱，实际上是不究竟的，所以他没有依照佛的正觉，所谓正觉啊，真正确实的觉悟，这个才能断烦恼了生死啊。他没有依这个方法来修三脉，就是修这个像楞严经的楞严三脉，那么其他一些经所说的真正能断烦恼了生死成佛道的三脉，他没有这个意义，这个方法别修妄念，别修妄念，另外个别去找出一个心中的妄念的想法，认为这样子做能够这个得到解脱，实际上是不能啊，所以它是妄念而不是正念，妄是不实的。 存想故行，存想啊，想就是他的第六意识在想，这就是圆觉经所说的六尘圆盈为自心相，他妄认这个六尘圆盈啊为自己的心啊，认为这就是他的心啊，就是第六意识啊，他只有第六意识的作用，第七第八他是完全不知道的啊，所以他修这个第六意识的妄念，存着这个妄想的想法，故行就是想着自己的色身使他坚固啊，就是妄认四大色身呢、啊、以为身相，那么他的修法呢，就是想，有生啊，就是使这个生不自死。他不了解有生必定有死，他修的方法只是增长这个住世的时间，增长住世的时间就是所谓长生了，只能长生了、不能不死，他不了解这个长生而不死的道理啊，不可能，所以他只是想尽办法使这个身体的坚固，让它不会坏灭。他不知道这是妄想，所以叫做存想故行。那么他修这个方法也很难啊，不是随便能修啊，在哪里修啊？游于山林，人不及处。他深游于深山林木当中，没有人到的地方，人不及处，就是没有平常人到那个山林里面去找他，那么这样在安静在深山里面呢、他可以想出办法来修这个仙道。那么现在经文呢、顺着这个世间的一般修仙的方式总合起来有十种仙啊、这十种仙呢、由浅入深，开头的是最浅的，慢慢增加这个深奥，所以第一种呢就是地行仙。看出经文，阿难，彼诸众生坚固福耳，而不修习十道圆成，名地行仙。这种的修法呀，专用心在饮食方面，吃的东西啊，专讲究饮食方面，使这个饮食能够使他延年益寿啊，使他能够增长他的生命的正常时间啊。这种的修法比诸众生，比就是想要修仙的人，他觉得世间很苦啊，希望能够成仙啊，这一类众生不是一个两个，很多，所以就是比诸众生。有这种想法的众生，坚固福耳，福耳，耳是吃的东西，这个吃的东西呀、就是尽量能够使它能够延年益寿，用这些饮食去做成糕饼，有一种比骨法，我从前在狮头山曾看过有一位老修行啊，他不晓得什么地方学到一套这个比骨的饮食，就是用几种的药跟这个松树叶，嫩的松树叶混合起来做成药丸。他那个药丸呢、大的像这个小鸡蛋那么大，他一天是吃一粒，看他做的时候很辛苦的，那个时候我只17岁，我刚到，我也不了解他在做什么，就是看他每天在弄那个药，盐粉啊，原来还要去晒呀、还有蒸啊，九蒸九晒呀、那个麻烦透。等于药丸做成了，他每天呢、减食，每天减食，平常吃两碗呢，就减吃一碗，一碗吃够3天5天，又吃半碗，减到最后啊，只喝水，就是吃那个药丸。那个药丸吃一粒，这一天不吃饭，顶多就是喝水而已啊。除了喝水，任何东西都不吃，只是吃那么一个药丸。 他这样做啊，一共有他是做了49粒，就是吃了49天。开头有一段时间看他好像会有一点虚弱，体力不够啊，但是他还勉强的继续坚持下去。结果他49天做满了，可是他不能再继续啊，药丸没有了，那么他从头再又是吃饭，吃饭不能一下吃多啊，半碗一碗慢慢增加，还恢复原状。啊，我问他，你这样子做有什么利益啊？他说，我想学习这个不用吃饭的方式啊。那个时候正是在打仗嘛，啊，如果是没有饭吃啊，不吃饿死。他并不是想要修仙，而只是怕饿死而已。嗯，那么他这个兼顾福二啊，就是把这个饮食方面啊去调节。这里跟后边第二不同的地方啊，这里是还吃人间烟火气，还用煮的，还用煎炒啊，那么做成这个饮食。到了后边是完全不用了啊，比较严格。他这样子很不容易啊，而不休息，你去特别注意这一句话，而不休息，不能休息。天天这样做，天天这样，不能有一天没有做，所以他不能休息。如果那个没有恒常心的人是做不成的，没有恒常心，今天做明天不做了，那没有用。那必须有天天做，而且还有坚固，坚固就是他的这个心念非常的坚定，我非这样做不可，绝对不能改变，而且天天做，不能休息。十道圆成就是他的功夫成就了，修到十道圆成功夫成就啊，就能够成仙。这个仙叫做地行仙，为什么叫做地行仙呢？他只能在地面上啊跑来跑去啊，不能飞，不能腾云驾雾啊。那么因此啊，他只能做地面上的普通仙人而已。不过他的年岁很长啊。关于这种的地行仙，可以举个例子啊，大家都听过吧？有一个彭祖啊，彭祖活到800岁啊，彭祖寿高800，这是很多人都知道的啊。我曾经说，在汉武帝的时候啊，东方朔他是大游牧家啊，东方朔跟这个汉武帝啊。对了一句话啊，他说，汉武帝看到这个东方朔的这个人中，人的这个地方啊，鼻子下来到嘴巴，在这个中间这一条线，这个叫做人中。人的人中如果有一寸长，就有100岁啊。那么他看到这个东方朔的这个人中很长，足够一寸。那么汉武帝当场就对这个东方朔说：“哦，不得了啊！你的这个人中那么长啊，活100岁是没有问题的。”哦，这个话一出来啊，东方朔笑啊，大笑，哈哈哈哈，一直在笑，笑得弄得汉武帝不好意思，以为他讲错了。哎，你笑什么啊？难道我说错了吗？这个东方朔也很自在的，就是说。我并不是像皇上说错，而是我要想到啊，彭祖的800岁，他的八寸长的人中啊，不晓得怎么安排。八寸长的人中，你想想他，啊，快要一尺了，怎么安排？我笑是笑这个，我怎么敢笑皇上呢？啊，所以人家说，这个东方朔就是中国的游牧大家，游牧祖师吧，啊。那么这个彭祖他活到多少年呢？应当是850几岁。他根据这个神仙传的记载啊，道教里面有神仙传的记载哈，彭祖啊是跟尧帝同时，他还跟尧帝舜帝啊，还跟尧帝做过事，而他的年龄还要比尧帝大。那个时候他就开始 这个锻炼这个饮食方面的这个修仙方式啊。他一直啊活到经过夏朝、商朝，到商朝末啊，他已经七百几十岁了。到了商朝末，到纣王的时候啊，他已经七百几十岁了。到了周朝，西周，经过西周，他活到八百五十几岁啊，才过世，所以彭祖年高八百，世间人差不多都知道了，说寿年长就是彭祖他的年岁是高到八百五十几，不得了的。是不是他的人中有八寸长？不得而知啊，不得而知。各位不要听到这个彭祖啊，就以为他姓彭名祖哎，他不是姓彭哎，那他姓什么呢？他姓钱，钱，我看呢，看你的钱啊，就是钞票啊，钱啊。但是呢，他这个钱字啊，不是普通的钱，上面多一个竹字。竹子的竹啊，上面都有个竹字头，下面有个田字，还是念田。他姓田，名字叫做坚，金字旁一个坚固的坚，他叫做田坚。那么既然田坚，他为什么会叫做彭祖啊？而是因为后来啊，皇帝这个王者封他的地方啊，封在这个彭城做他的封地。因为他封地封在这个彭城嘛，所以后来成为一代这个高手的祖师嘛，所以就成为彭祖了。所以结果啊，一般人知道有彭祖，结果不知道他的真正姓名是什么啊。这种地灵仙一样会死的，彭祖还不是死掉了吗？不过他活了八百五十几岁才死，最了不起啊。实际上有历史到现在，你想要找一个像这样这么长寿的人，恐怕找不到第二位啊。八百五十几岁，只有彭祖一个。这是地行仙，其实第二飞行仙，兼顾草木而不休息，药到元辰名飞行仙。兼顾草木啊，还是跟前面一样啊。讲究饮食，不过他这个饮食啊，偏重在药方啊。他注重最重要的药啊，就是像这个松叶、薄叶啊，还有这个黄丁啊、灵芝之类啊，把这些药啊，把它集中起来啊。那么专心去研究这个草木的饮食，来调和他的身体，也是不能休息的。每一句你都要特别注意这个而不休息，这不是说叫你也这样学仙了，你就要想到我们修学佛法也是一样啊。他们修仙的不能休息，只求长生也不能休息，我们要求了生死怎么能休息啊？所以而不休息这一句话是最最重要，他要兼顾，就是他的信念啊。以后这个相同的文字不一一这样说了，兼顾就是他的信念，他相信一定要这样做，不这样做是不行的，是兼顾。而兼顾的目标是草木，而不休息，天天这样做，不能一天不做啊，不能休息，药到元辰。这是前面是饮食，这是医药啊。这个药到元辰啊，就能够成为飞行仙。这个所谓飞行仙啊，它能够飞檐走壁啊，能够很轻步的走啊，好像是腾云驾雾啊，可是还不到。他这种做法呀，要学走得快，能腾云那种样子哈，据说他们修仙的人啊，起初啊要做这一套啊，先学穿这个铁鞋，铁鞋，用铁去做这鞋。我们平常的鞋是顶多就是几两重嘛，他这做这个铁鞋最轻的十斤，一个鞋子五斤，那么这样子穿到跟平常走路一样了， 功夫到这种程度，慢慢再换，换20斤的、50斤的、100斤的。如果这个天鞋能够穿到200斤的，一只鞋子200斤，那么穿起来400斤，而走路跟我们常人一样，那他就能够飞檐走壁。这是我听说了，是不是真的有这回事？我不知道，我只是听来的。那么如果说是他这种人专门就找这个仙药，很不容易啊，不是随便能够找得到的。汉朝，东汉，东汉汉光武之后就是汉明帝啊。汉明帝永平年间呢，有两个人，就是修这个草木仙，他这个用草用木啊，就是山上的药草啊，都是用生的，不能用煮过的啊，所以这个跟前面第一不同的地方哈，前面生熟都用，这里不用熟了，不能用这个烟火气啊，他是不吃人间烟火气，不吃人间烟火气，他用这个生药去做，哦，那是很辛苦。从前呢，没有农药，可以安心的采用，没有问题。现在呀，恐怕在小心了啊，又吃到农药就完蛋了。从前他这个，我刚才说的汉明帝永平年间有两个人做这种工作，就是修这个仙。一个就是刘成，姓刘啊，成呢、啊，时辰的辰上面多一个日子的。一个阮兆，姓阮，兆是兆论的兆，深兆的兆。刘成、阮兆两个人，他学这个草木仙，他到天台山去采药，根据《神仙传》里面说，这两个人呢，汉明帝永平年间，不晓得哪一年，他到这个天台山去采药，采了13天，用了13天，到了14天没有了，采不到药很苦啊，怎么办呢、啊、只用了13天，正好碰到一个真正修仙的人了、这个真正修仙的人就带他到他住的地方去啊，居然遇到真仙了、那好不得了啊，那是非常高兴。那么这个真仙带他去啊，住在他的地方，喝他的仙水，吃他的芝麻饭，没有煮的啊，恐怕芝麻都是生的。那么这样子在这个仙人的地方啊住了15天，给他住了15天，然后就告诉他，你这个做法我这里你行不通啊，这里没有这么多的药好采，你还是回家去吧。一共就是28天啊，自己才用了13天。这个当时这个仙人帮助他住15天，那么一共就是28天啊，4×28好像是个星期啊。这个28天他就下山了，下山回到自己的故乡。您知道他回到故乡是什么样子吗？回到故乡啊，已经是景武帝太康八年了。那么东汉已经过去了，东汉过去了，还有这个三国也过去了。三国过去了，有三国定归司马氏，司马炎接住这个魏官的天下，而且已经第八年了。太康八年，他才回到故乡。一回到故乡啊，没有一个人认识的，因为他故乡的人都已经过了七代了，一共已经过了两百几年了，这200几年的时间过去了，你想他在深山里只28天，深山里28天，可是故乡真正在人间的时间呢，已经过了200几十年啊。按照历史算起来啊，他过了287年，最少也有212年，因为他确定的年数没有办法知道。 像这种人啊，他回来马上就没有用了啊，他一碰到这个人间的普通的这个空气啊，马上就没有用了，没有用怎么办呢？死路一条啊。所以这是第二飞行仙，飞行仙经过这么辛苦啊，才能得到这么一点点的受用，有什么用啊？所以可见修仙很不简单，很难做好，或是要做得真正有用，恐怕就很难得到。这是第二。第三，游行仙，坚固金石而不休息，化道圆成，名游行仙。坚固金石，这是讲究炼丹，讲究炼丹了、跟前面的不同，前面都是在饮食方面，这个讲究炼丹的是用金石去炼，五金八石，用五金八石去炼，五金就是金银铜铁锡，金银铜铁锡这五金还加上八种石头，这八种石头啊，第一是朱砂，第二是雄黄，第三是元母石，第四是空青石，第五是硫磺，第六熔岩，第七硝石，就是这个薄胶的硝石，第八螭黄，雄螭的螭啊，螭黄，用这个五种金八种石头混合去炼丹，这个工作非常非常辛苦而且天天要按照规定呢、要练多少转都有一定的，不能有一点马虎所以坚固精神而不休息，这个是用变化的方式使它运行甚至能够做到点石成金这个功夫要很久很久的时间来练那真是不是那么简单的事情化道圆成，这是在金石的变化种种的锻炼等到圆成了就成为游行仙所谓游行仙呢，它可以到十方世界这个所谓世界就是指这个世界而已了可以周游这种人就能够腾云驾雾飞行仙还不能，到了这个游行仙他就能够腾云驾雾这个做起来也是不容易，也没有办法了解他怎么做。各位有没有听过有一首诗说，王子去求仙，丹尘入九天，洞中方七日，世上几千年。不晓得有没有听过这一首诗这一首诗就是说有一个王子去修仙这个王子是谁呢？周朝的周灵王东周的第十位这个王，周灵王的儿子叫做景朝的景叫做景也叫做子景本来他的真名是叫做乔叫做王子乔，但是一般都称他的子景。他去雪仙雪仙在仙洞里据说他在仙洞里只过了七天而已，可是呢世间上已经过了近千年了，几千年，几多的几呀、几就是说近一千年了因为按照他的来历算起来，从周灵王那个时候开始，不晓得哪一天入山去修仙那么一直到了这个景朝他才出现。那么他出现的时候是遇到一个他的故乡这个叫做桓梁，有些地方写作伯梁， 就是脖子竖的那个脖啊，有些地方写作桓梁，桓桓桓桓林县的啊桓桓地的那个桓字啊，碰到那个桓梁，他就告诉他，他说你跟我的家人说，我7月7日啊，要到家我的那个侯氏山的地方跟家人会面，只能远远看一看了，不能到他的面前去谈话，那么他接了这个消息啊，就告诉他的家人，这个我有个很大的疑问，他已经距离那么多年了，近千年了。那么他的家人不晓得到了几十世，怎么样子能够使他家人知道？这个是一个疑问，但是我们没有办法确定他的实际情况。书本上是这样讲啊，他说他炼丹成就了，丹成入九天。他说他在山洞炼丹的时候啊，只用7天啊，他7天呢、啊，时间就已经过了上千年了。这个话，这个故事，我在读印光大师文钞记里面呢、啊，印光大师文钞里面就有啊，在印光大师文钞记第648页，你们如果有的话，你不妨去查查看，648页里面有说到周灵王的儿子啊去雪仙的事情，不过这个。文超啊，他的用意不是要说这个修仙问题，而是要说这个时间长短不一定啊。他说像王子去修仙啊，这个到了锦朝他才出现啊，在世间已经过了差不多1000年啊。那么他出现的时候啊，据说是这样子，他骑着百合来到这个侯氏山。侯氏山是河南省的燕师县啊，河南省燕师县距离40里的地方有一个山叫做侯氏山。这个王子执行啊，他骑着百合就在这个山上下来，跟他们的家人呢、啊、挥挥手，打打招呼，挥挥手啊，又请他下来，他说不行啊。您说人间的地方啊，我不能住啊，一到人间的空气啊，他就会没有命，他不敢下来住，他只是跟你打打招呼，我真的去修仙啊，修成就了啊，那么就是证明他修仙有所成就而已啊。如果按照他的这个前后历史统计起来，我真算过啊，大概有991年，所以说近千年，八百年、九百年、八九八年也是近千年，都可以说啊。不过这里王子乔的这个故事啊，另外有一部书叫做《列仙传》，《列仙传》里面有记载啊。不过我那个文钞记里面我这样写到这里，我说简介《列仙传》简上，但内容。与文超所言略有出入，内容跟文超所说的有出入。这个关于这个出入点呢、啊，我不愿意说，不愿意说的原因啊，因为说出来，跟这个文超的内容会相左，而且会增加很多文字，也没有办法说清楚，所以只是顺着文超所说的。我也照他的方式也把这样子消微过去就算了啊。那么我想印光大师他读书很多，他既然读书很多啊，他是无法不通的，无书不读的，那么我想他讲的话必定有根据，毕竟不是根据单这个列仙传而已啊。因为我对于这个列仙传所说的跟他比对起来，第一个矛盾的地方啊，列仙传是汉朝西汉末汉元帝的时候啊，刘向所编的，汉元帝刘向所编的这个列仙传， 那么这里说的他出现的时间是在晋朝啊，三国过去了到晋朝，那么这就有出入啊，而且这个出入很大，也没有办法自然去说啊，又怎么样子把它说通呢？无论你左说右说总是不通啊，所以我想啊很可能是这样子，王子乔就是子景去修仙有这个事情，不过出现的时间呢恐怕不是在晋朝，恐怕不是在晋朝，如果就是以刘向所编的书来确定他的时间嘛，刘向他是汉元帝时代的人，那么汉元帝是西晋前48年啊，西晋前48年到33年，这是汉元帝的时代啊。那么从这个周灵王算到这个汉元帝啊，一共也有500-600年吧啊。那么是几千年，如果说是只有500-600年，说几千年就不太好通了。那么因此之故啊，这个只可以啊做参考啊，只说他们修仙，一旦去修仙了，就是跟这个世间的人间了，有些地方他都很不能适应啊。刚才就讲了第三啊，兼顾金石而不休息，发道人称名九行线为止啊。第四以下，我们休息一下再讲啊，小狗。